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主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主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主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682页第四行啊，课题随意语文，请看经文。其愿闻者，这独闻之，所不语文呢，了无所闻。这一句经文说明极乐世界切保持这里面的水乃至保持周边花草树木还有众鸟啊，这些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那换一句话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随众生的意念爱好一定有你满意的境界出现，这是十方刹土里面没听说过的啊！阿弥陀佛真正是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做到淋漓尽致啊，做到究竟圆满，这地方能不去吗？啊，也就是你在记录世界，你想听什么经，佛就在那里说什么经啊，佛在大讲堂里的，讲堂外面的六尘说法，我有一样不说法。所说的就是你喜欢听的，境随心转，这一句话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大乘经上讲的，讲了很多遍。啊，那么极乐世界这一句话了，完全兑现了。到极乐世界，人事环境满你的意。在极乐世界，无论是人事或者是物质环境，找不到跟你对立的，也就是没有人事的对立，没有事物的对立，没有 物质现象的对立，这个时间不行啊，对立太多了。极乐世界没有对立，没有对立才有和平，有对立就有竞争，就有斗争啊，乃至于战争啊，没有对立的，没有一桩事情不是称心如意也。所以这个世界叫极乐，极乐的名字不容易得到啊，真的极乐啊，称心如愿，往生不难去。人人都可以去，去有条件。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一句话是，往生极乐世界要多善根多福德，还得有因缘。那么这三个条件，我们净宗同学都具足了，真的具足了。善根是什么？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这叫善根，没有丝毫怀疑。那善根不足怎么办？还是有怀疑，半信半疑。读经教，读这部经就好啊，真有怀疑的话，我就劝你赶快培养足够的善根。那怎么培养法呢？老祖宗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能把这一部《无量寿经》啊，这个汇集本，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初念经文不熟，念一遍两个小时，念上半天啊，锲而不舍念上半年，怎么个念法呢？每一天保持十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念一遍，十个小时就念五遍啊，开头这样修法，每一天念五遍，念上半年呢熟了啊，差不多能够背下来了，念的速度快了，一个小时念一遍，还是十个小时念十遍，有五遍提升到十遍，念上个一年两年熟透了，从头到尾念一遍只要半个小时。那么换句话说，十个小时念二十遍，这是标准的啊，每一天念二十遍，念满三千遍，你来听讲，你来看注解，会开悟啊！啊，这头一个一千遍小悟，第二个一千遍中悟，第三个一千遍大悟，啊，五个一千遍，六个一千遍，七个一千遍 大彻大悟，想不想相信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大彻大悟，可能西方极乐世界被你看见了。啊，你看不见，阿弥陀佛会帮助你，会把极乐世界展现给你看。像慧远大师啊，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他一生见到四次极乐世界啊，在定中，他在打坐的时候在定中，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第四次见到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看到连续过去有十几个往生的人在阿弥陀佛旁边一起来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啊，他才告诉大家啊，这个境界过去见过三次，现在这一次许许多多同修跟着佛来接引，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善根啊，善根这样培养啊，坚定你的善根，你就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福德是什么呢？福德是生到极乐世界的品位。欧耶大师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幸运之有，我有幸，我有愿，就决定得生。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就是福德。啊，经念的变数多，佛号念的变数多。啊，你看我们刘素云居士，他无量寿经一天念十个小时，从接触到现在差不多20年，20年没中断呢。除了读经之外他就念佛，他念佛的功夫像他这样根性的人啊，他这个根性啊很接近海贤老和尚，是同一种根性，就是常说的老实听话正干啊，是这个类型。没有学佛之前，他在政府工作，啊，是黑龙江省处级干部，啊，他也是老实听话正干，啊，自从生病退下来之后，学佛了，学佛也是老实听话正干，这样的人很少有啊，这样的人学佛没有一个不成功的啊。他这20年从一个现象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功夫不浅，他所没有学过的经，没有读过的经，你拿去问他，他跟你讲，讲得头头是道，没讲错。是讲一经通，一切经都通了。这 是什么境界？大悟啊！没有彻悟的大悟，大悟是菩萨了，小悟是阿罗汉的，彻悟是佛，法身菩萨彻悟。啊，他做榜样给我们看。啊，海贤老和尚也是做一个圆满的榜样给我们看，我们看到了。啊，不相信你再看六岁。啊，老祖宗传给我们这两个方法，一个是学习的概念，我们讲理念，学习的理念，一门深入，长时间修，这是理念。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小悟、中悟、大悟、彻悟。胡晓玲给我们证明了，他前几天在我这里告诉我，真的一点不假。他最近六年专学《大乘起信论》，用的是偶益大师的注解。他读《大乘起信论》，告诉我一千遍有悟处，读满两千遍悟得更深，悟得更广，读了三千遍跟两千遍相比又深了。他现在念满三千遍了。我告诉他，这六年再用功，再用四年十年，大乘起信论这部论典大概在现前这个时代没有人能超过你。你能讲，你能说，你能够教学啊！将来如果我们有汉学院，我请你来讲大乘起信论，那是佛教的神。为什么汉学院包括儒释道啊？所以佛经的课程、道教的课程我都可以开。啊，你来给我做个榜样。啊，祖宗给我们这个学习的理念方法非常重要。这个方法告诉我们什么？为秘密啊，这个秘密叫无私自通。现在我们遇到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说高僧大德没有了，我这个年龄90岁了，年轻初学的时候20几岁，那个时候大概还有真正高僧大德出家在家的可以找到10个人啊，有地方请教啊。现在都往生了，都不在了，现在我们学怎么办？那就得搞走无师自通啊！无师自通行吗？行，真行。遵守老祖宗的 教诲啊，这两句话是戒律，必须要遵守，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能搞乱，不能搞杂了。啊，刘素云的成就就是20年一部无量寿经，没有其他东西夹杂。胡晓林这个6年就是一部起心论，我告诉他再下4年功夫10年啊，中国古谚语有所谓实在寒窗一举成名，过去这个举是参加考试啊，考中第一名是状元啊，第3名是探花啊，这成名是这个。那佛法里面这个10年啊，每一天锲而不舍读经，读经不要求意思啊，只要字没有念错，句子没有念漏掉啊，不求解义。为什么？求解义是你打妄想，你全把它搞错了。也不听别人讲解，求什么？求自见，自见就开悟，自然会通啊。这个我们要有信心啊。啊，讲经的法师居士们都有这个经验，这经文看不懂，这一句这一段看不懂，看别人注解也不觉得满意啊，怎么办了？不看了。啊，改变方法读诵啊，念他个10遍20遍30遍，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清净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用这个心去念，念上几十遍的时候，哎，悟出来了，自然就通了。这种经验是每一个上台讲经的法师都有的啊！我在早年讲经碰到这种情形啊，我不是用读经，我用拜佛，我把经典合起来放在佛像前面拜佛，拜上个200-300拜，意思传出来了，写都来不及感应的 啊，这个方法是李老师教给我的，他告诉我是讲经要通是出世间法，世间法是儒家的儒学，出世间法是三藏经典，分量太大，你哪一天才能读完？啊，那怎么办？老师找不到，不但老师找不到，在一起研究讨论的同学都找不到。怎么办？老师叫我诚，真诚，至诚，真诚到极处，感应呐，啊，感就通了，那是三宝加持，佛菩萨加持，啊，豁然就通了。 真诚到基础是感。啊，东西没有讲错，没有讲偏，才能利益大众。啊，是求众生有福啊，待众生祈求三宝加持，用这个方法啊，对于世俗世间学问都用这个方法啊，自己首先的放下，在张家大师上明文理扬要放下，身心世界要放下啊，贪念身体不行啊，啊，随缘。学佛的人，特别是修净土的人，求生极乐世界的人，要全身投靠在阿弥陀佛的怀抱里头，什么都得要靠阿弥陀佛加持啊，阿弥陀佛照顾，连身体健康都如是，所以不操心了，一心专注在读经念佛啊，读经的方法好啊，一天十个小时，原来榜样都做出来，海鲜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一部经啊，连一部心经也没读过，心经有260字，也没有听人讲过一次经，他就是一句佛号，20岁出家，师父给他剃了头，传他的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没有丢失过啊，口里没有出声音，心里头念，一句接着一句，所以他的心是清净的，心是平等的啊，清净心念出来了，他得到的果位相当于阿罗汉，平等心念出来了，他升级了，他是菩萨啊，理一心不乱得到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成佛了我看到的光碟看了70多遍永思集我也常常听，啊，在光碟里头我能体会到他念到功夫成片应该是在25岁前后，他20岁出家，20岁就开始念佛，他念佛很认真啊，真的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跟我们念佛就不一样了啊，这样念佛3年到5年一定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最低最浅的一心不乱啊，但是有这个条件就决定能往生了，阿弥陀佛会送信息给你， 你在梦中在定中去见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会告诉你，勉励你啊，极乐世界那边已经注册了，已经有你名字了啊，你等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啊。有一等聪明人抓住这个机会不放啊，向佛要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很慈悲，没有不同意的，就带走了。所以《往生传》里头，净土圣贤录这里面记载的，许许多多人都是念佛三年往生的啊，《净土圣贤录》里头啊，早年曾经有个法师来问我，说这些人是不是寿命都是三年？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啊，他不问我也不想，没想起来。他一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不可能。那是怎么往生的？是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寿命不要了，这才能讲得通啊，要不然讲不通啊。啊，那么还有一等人，像海贤老和尚，他早就该往生了，那是阿弥陀佛嘱咐他，交代他的使命啊，叫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个好榜样给学佛的同学看，做个好榜样给念佛同学看，他是有使命来的。所以我也不相信他的寿命是112岁，这个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他正常的寿命也应该是70-80岁啊。你看他的师弟82岁往生，他的母亲86岁往生啊，我相信他是这样年龄啊，他能延长到112年，是受阿弥陀佛的祝福啊，阿弥陀佛委托他受命于他，叫他多住几年，表法，表法就是给大众做个好榜样。啊，为佛门弟子做好榜样，那就是孙瞻僧、海贤老和尚一生没有轻慢过一个人啊，当然更不可能有批评人啊，功高我慢啊，其实没有啊，他这个人对人确实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八个字他做到了。啊，见到别人有长处有缺点他不说啊，有优点好处他赞叹，所以每个人都喜欢亲近他啊，他心目当中没有恶人啊，回谤他的、欺负他的、障碍他的啊，陷害他的有，他一生遇到过，他是什么态度啊？好像没这回事情啊，看到那个人做的有好事情他还赞叹 虽然没读过书，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通通做到了。佛门里面三规、五戒、十善，啊，六度、六合、普贤、十愿，他也通通做到了。啊，标准的持戒念佛。一句佛号92年没有拐弯了，就没有改变题目，没有放弃，没有夹杂了啊！我说不间断，不夹杂，不怀疑，他统统做到啊！所以功夫成片不超过25岁，30岁肯定得四一心不乱菩萨了啊，真正达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估计不超过40岁啊。他也偶然漏了一句，他对人讲的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可不能随便说。出家人要说这一句话，我什么都知道，叫大妄语。大妄语的果报是阿鼻地狱。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啊，他能说出这一句，我们就晓得他的境界跟慧能大师相等。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那个境界也是平等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佛陀的教学啊，他教学的方法理念跟世间法完全不相同。啊，他用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开慧就是开悟啊，大悟、小悟啊，彻悟。目的在此地啊，你看他的弟子当年在世长随弟子里面1255个人不离开老师的，老师到哪里跟到哪里，通通都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我们要知道啊，除这之外还有菩萨弟子啊，有出家的有在家的，本经上列了16正寺是在家菩萨啊，什么样的菩萨？等觉菩萨，跟弥勒菩萨地位相等的，16个人的。出家菩萨有文殊、有普贤、有弥勒，佛以一音而说法。这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啊，真的化身菩萨，大彻大悟，他就能做到境随心转。这什么意思？佛讲经因身做佛事，这是境界。我想听无量寿经，我听的佛就是讲无量寿经啊。那一个等觉菩萨，他想听华严经，他听的就是华严， 啊，另外一个菩萨他听法华经，他听的就是法华，妙不可言呐、啊！啊，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呀、啊！啊，那是哪些众生？法身菩萨。那么，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只要去往生的人，这一个大德大能，你就享受到了。啊，为什么？就是很容易去，确实有四徒三辈交行，不是骗人。但是咱们第二十愿里头有一句，只要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法身菩萨了。那法身菩萨就有能力转境界，这境界随我的心转的、啊。我想看华严，这本子就是华严经，没有去换的。我想听华严经，那佛讲的句句就是华严经。啊，那我想听无量寿经，看的它就变成无量寿经了。啊，声音也变成无量寿经。这是其愿闻者这都闻之了。学习得大自在啊，一点障碍都没有，而且门门都成无上道啊，这个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终极的目标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没有一个不成佛的。成佛就是毕业了，圆满了。佛陀是佛教的最高的学位，佛陀啊，像现在学校里博士学位，菩萨硕士学位，阿罗汉是本科的学士学位。佛陀教育真实的大圆满啊，拿到阿罗汉小乘法里头全懂了，拿到大乘里面的学位就是博士学位，就是佛陀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大乘法里全懂。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信呢？都是自信变现出来，你明心见性还有什么话说呢？无师自通啊。我现在年岁大了，讲经教学的时候慢慢体力也衰了啊，现在每天勉强还可以维持四个小时啊，那就是少说闲话啊，少应酬，多休息，多养精神，一天四个小时还行。我希望大小乘佛教统统兴旺起来，能不能做到？能啊，只要有人真发心啊，发心的人可不能为名闻利养啊，为名闻利养的时候，你这个心是凡夫心，这不是成佛的心，你成不了佛啊，你也入不了佛的境界，那你所学的教都是别人的， 道听途说，不是自己开悟的。真正的这个佛法教学，一定是要叫你开悟，小乘也要开悟，大乘更要开悟，就是通通都要自见其意。那么古人的注解呢？古人注解是做参考的，做什么？做印证的。我是不是真悟了？我把古人注解来看一遍，如果我所悟的地方跟他一样，那证明我一点没错误。过去是找师父、老师父印证，现在师父找不到了，这些注解就是给我们做检验的资料，只要符合他的注解，而且你还有能力看到他注解他的深度到什么地方。你看你一千遍的时候看注解你悟多少，你念两千遍的时候看注解不一样了，跟前面的不相同了，三千遍又不一样了，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古大德注解你知道他到什么境界，所以这些注解传下来不简单呐。古时候谁给你传？古时候最值钱的是什么？就是书本。为什么？书本是手抄的，唐朝以前手抄的，而且字还是写的工工整整的，那很值钱的。宋朝时候有印刷书了，但是是木头雕刻的字，要雕成版你才能印，很麻烦，所以书的价格很高，谁不是真正好东西，谁愿意给你流通？不像现在印刷书发达，太便宜了。我在抗战期间，我有一部字典，商务印书馆的词源，这么厚的两册，民国初年印的，定价多少？大洋5元，那还是印刷的，大洋5元。能做多少事情？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那时候能一个月赚5块钱的时候，就能养家糊口了。你看那个钱的时候，这只有这一部书两本，你就晓得，现在书籍是最不值钱、最便宜的，那个时候书籍最贵呀。藏书不容易所以古人能传下来精挑细选大文学家他们写了多少文章流传下来都是最好的不是最好你就淘汰掉不要了不给你流通所以流通都是最好的那么乾隆皇帝做了一次整理就是四库全书把中国所有的这些典籍统统收集出来做一番整理让这些饱学之士来这个检查哪些可以留的哪些可以不留的留的就是入四库全书选进去的最好的东西那个时候100多位专家学者来选择来把关淘汰掉的不少四库未收书没收进去的有目录也很可观的 分量大概不在四库之下了。换一句话说，选一半，还有一半就没选了。啊，没选里头也有很多很有价值的。啊，所以我们要珍惜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四库不是随随便便就拿来的。啊，皇上讲的也不行。一定是行家，而且不止一个。啊，几百人看了都没问题，都同意，这才能留下来。啊，所以我们对古籍要尊重，什么态度去学习，真诚、亲近、恭敬，没有这三个态度，再好的老师来教你，你都得不到。有这三个态度，无私可以自通。啊，真恭敬呢。啊，不敢懈怠，不敢轻慢呢。啊，说不语文呢，了无所闻。不想听的，你听不到。啊，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想听的、喜欢听的，这个声音就会不中断。所以，极乐世界之所以称之为极乐，不是假的。什么叫极乐？称心如意叫极乐。啊，我所喜欢的、爱好的，它全有；我不喜欢的、厌恶的，完全没有。这才叫极乐。每个人爱好不一样，厌恶也不一样，通通随个人的意，这就难了。阿弥陀佛做到了。十方世界，十法界，六道，统统做不到。啊，而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他没有六道，他有人天两道。啊，他有四摄法界，他有声闻。有圆觉，有全教菩萨，这些人在方便有余土。啊，人天这两种人是身份说是僧，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大极乐世界多半都是在这个地方，但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通通做阿惟越智菩萨，所以实际上它是有等级啊，但是事实上呢，平等待遇，通通享受的最高的待遇。那么换句话说，到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都跟阿弥陀佛几乎是平等。这十方世界找不到了，那个地方成佛快啊，我们不能不去啊，就凭这个四句就非去不可啊。这个四句是叫我们真的随意欲闻，称心如意，想看看到，想听听到，想接触接触到。那下面这一课，闻法得业。啊，我们听闻佛法 得到什么利益？请看经文：永不退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念老真经的注解：极乐国土，水鸟树林，喜眼妙法，色光声香，皆作佛事。你眼见色，啊，这是物质现象；眼见到光明，啊，没有一样不放光，光中都有佛事。啊，音声，宝相。通通能做佛事，佛事是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长生欢喜啊！而这些色、光、声、香，我们想要它就现前，不想要的时候它就不见了，称心如意啊！啊，所以底下说，细眼妙法，色光声响皆作佛事，耳目所对呀，全显本性，就是明心见性，通通是自性。啊，具足下足，先作佛事。故于无上菩提之心，永无退转，纯是正上因缘。极乐世界所有物质现象，我们也是讲自然现象啊，阿弥陀佛所加持的现象，没有一样不是帮助我们。提升进步啊。啊，时时刻刻不断向上提升的。不像在此地。此地我们用功，很难觉察到明显的进步。在极乐世界的进步随时随地自己看得出来，别人看得出来，佛菩萨看得出来啊，没有退远，只有上升，没有后退，他的成就快。啊，那么这一段经很重要，这是我们生到极乐界求的是什么？就是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句话可以翻译。当初翻译的人不翻，翻经的时候有个体例，五种不翻。啊，这是属于哪一种呢？是属于尊重不凡。啊，但第一个中国没有的，啊，像阿摩罗国这个中国没有，印度才有，这不没办法，只有梵音的。啊，含多义的，这个意思含的意思很多，啊，不好翻，啊，这个要是保留。啊，第三个是尊重不犯，是可以犯，但是这个是佛法学习终极的目标啊，你学佛学什么就学这阿翻转五六多罗翻转相 无上，三藐是正等，三菩提是真觉，无上正等真觉，好烦呐！啊，学佛就是学这个。你看，阿罗汉得到的是正觉，菩萨正等正觉，佛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特别在现在这个社会，人家是佛什么觉悟啊，觉悟的反面是糊涂迷惑颠倒啊。你是要糊涂颠倒，你还是要觉悟啊？佛法终极的目的就求这个阿罗汉正觉，菩萨正等正觉，这个等是等于佛，还没有到佛啊，比阿罗汉高，成佛了，圆满了，无上正，那真是事出世间，此界他方无所不知，你全知道。那十六全知道，很多人不相信啊，这不可能的，哪有这一个人能够对这个整个宇宙完全知道的？佛知道啊，他这是夸张啊，啊，这是迷信啊，这是对宗教的一种赞叹，不是事实。啊，所以一定要讲清楚。啊，佛真知道，你看看。啊，物质是什么？真相是什么？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说的，经上有记载。最近二十几年，科学家才发现，把这个宇宙的奥秘揭穿了。所讲的报告所讲的，还没有佛经讲的透彻。还没有佛经讲的圆满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经大乘佛经被科学家认定的是世界上高等科学啊。现在的很多年轻科学家都在研究一个问题，念头是什么？念头从哪里来的？这是宇宙第二个奥秘。啊，我们也有可能二三十年之后他会发现啊，念头是什么？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念头是阿赖耶的转向，啊，转什么？转变变化，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用这个转字多用能要啊，啊，转变的，啊，整个宇宙的转变是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啊，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没有心想就一切法都没有了。啊，回归到寂静，寂静就是常寂光啊，回归自性，自性遇到缘能现象啊，虽现象不能说它真的啊，不能说它有相啊，不现象不能说它无相啊，不能说它是空的，空有都错了啊，它确实随着众生啊，变成设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说的这一句话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这也被量子力学家证实了。佛法里头有科学， 啊，于是我们跟这一些人介绍佛法，啊，佛法是佛陀的教育，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分两部分，一部分世间法，普世教育，啊，对六道众生讲的，啊，讲的什么呢？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普世的这四种啊。圣贤教育是扎根，你要再想向往上提升，行，往上提升就是高等科学教育、哲学教育啊，高等的佛学是究竟圆满的科学跟哲学，它不是迷信的。佛教里就没有说神造宇宙，没有啊，这宇宙怎么来的？从念头来的。这个话很难懂，没有很深的禁锢啊。佛对宇宙的观察是禅定，禅定有个好处，时空障碍断掉了，在定中没有时间观念，就是没有先后，没有空间观念，就是没有距离啊。换一句话说，千万年前的境界你能看见，就在眼前，千万年之后的境界也在眼前，就当下了，时空没有了啊，时间空间是假的，从哪来？妄想生的啊，佛法把它妄想很多，二十四种不相应就是妄想啊，这二十四种里头有时间空间啊，我们现在叫抽象概念，有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没有事实啊，不是事实，不是真的。这是一门了不起的学问的啊，真的这套学问能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啊，今天社会乱了，什么人能解决？大乘佛学能解决，汤恩比说的，这不是我们讲的。那我们听到汤恩比的话，双手赞成，他手子太好了啊，确实能解决啊，地球上这么多灾难，什么能解决？大乘佛法能解决。如根道能解决一部分，一大部分，不能完全圆满解决。圆满解决要佛。啊，虽然儒道里头的圣人达到佛的境界，但是他所教的，他所讲的没有佛那么圆满，没有佛那么深入，这什么原因？学生的根基有问题啊，也就是说诸佛如来教学的学生里头，化身菩萨很多很多，那么教那些人那就得讲得透彻了啊，大概在中国，在古印度，普通学生占多数，所以佛没有讲到那么高深啊，好像半般一样啊，佛在 这个地球上啊，像中国这块土地印度啊，只讲到硕士学位，没有讲到博士学位啊。华严经佛不是在人间讲的，佛在殿中讲的，这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是讲的究竟圆满，但是他在殿中讲的。谁能够入殿中？化身菩萨，大彻大悟的人可以到他殿中。佛在殿中说法，他有能力进入这个境界，亲自去听闻。啊，所以我们肯定佛法是教育，是叫人觉悟的教育。这个不能不搞清楚。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其他宗教，发现什么？所有宗教里头创教的那个祖师大德了啊，创教的人用大乘佛法来看，通通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佛陀啊，要不然要不再讲不出来啊，所以称之为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都是这样的。麦哈迈德唐朝时候人啊，他活在世间，唐太宗也在世间，那个时代人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讲了一部古兰经啊，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经典啊，他说旁边人给他记录写着，那是什么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在他那个地区，在他那种文化风俗习惯，那一些人民能接受的啊，教导大家啊，所以我们这就恍然大悟，所有宗教的创始人是一个人，化身的，化身如来，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他能接受什么样的法，他就说什么法。我们展开所有宗教经典打开来看，来对比，80%相同的啊，特别是孝亲，没有一个宗教不讲孝亲，没有一个宗教不讲尊师重道，统统有啊，叫人不杀生啊，不邪淫，这个无戒啊，全都有，所以你越看越有味道啊！啊，知道是这是一个人，一家人呢、啊。啊，在那个时候，因为交通不方便，真的老死不相往来。我这个年龄，我小时候还记得，确实农村里面亲戚朋友。有一辈子没有进过城市的啊，就是那五六十里他都没去过，他一生活动空间就是二三十里几个小村庄现在不行了，所以现在要来个来个大和会啊，啊，和睦相处啊，我们要会合，交通方便了啊，从前你说就是 50年前吧，啊，还没有这个飞机，啊，到欧洲去的时候坐船呢，从香港坐船到英国去，要2-3个月。啊，现在呢，大概10几个小时就到了。啊，所以我们决定要把古人的那些东西都熟了之后，要把心量脱开。啊，我们起心动念想谁呀？想地球人，这才行。啊，我们为谁谋幸福？为地球上的人们来谋幸福。啊，当然也为我们国家民族。啊，单单为我们这个不顾别人不行啊。他们跟我们如果水平落差太多的时候，他不服气啊。啊，所以和平呢，要和睦，要平等呢，大家没话说，社会才会安定，世界才会太平，人们才能够幸福。啊，不平就造成怨恨。啊，所有一切问题产生都是在不平，一定要求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教育什么？教育以这个为核心。啊，核心的价值观。啊，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爱。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这个爱是宗教教育的核心，也是人类所有教育的核心。啊，你看中国人，我们讲中国文化的根是什么？情爱，父子有情。啊，中国文化的本树，这个树木长起来，根在土地，土地下，土下面。这个上面这一根，这是本，啊，就主干这本，啊，从本再生枝干，生干，干再生枝，枝再生条，啊，就是根本，啊，根是孝，本是敬。去离越无不敬呢，对人对事对物要恭敬，要认真，要负责任啊，所以这两个字重要啊。啊，敬是以老师为代表啊，尊师重道；孝是以父母做代表啊，我们要把孝顺父母这种心扩大到孝父孝敬一切众生啊，尊敬老师的心扩大尊敬一切众生。这是东方的教育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心量脱开，古书里头讲国家的很少，讲天下的很多啊，中国人自古以来培养着胸怀天下的这种胸襟，所以他能替天下人办事啊，他们比较看重的，中国人可以为天下人服务啊。他讲欧洲美洲人不行，他们没有这个心量，他们还是自己是第一，其他的会第二第三，中国人没有啊。为什么说21世纪需要中国文化？道理在此地啊。中国文化大臣所追求的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真正落实，真正做到啊。他有一套理论的系统，有一套方法体系啊，只要你认真去学习，可以做到的啊。 最高的目标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什么？圆满的自性，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不是只有佛有啊，通通有啊，只是众生有障碍啊。佛讲的三大烦恼障碍了啊，最微细的、最原始的叫无明烦恼。无明就是迷了啊，本来知道的现在变成不知道了，就迷了啊，要破无明，这个智慧就会现前。那、啊、第二一种呢，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如土，太多了。这是什么呢？分别。啊，分别是第二类的烦恼，无量无边。第三类的烦恼就是非常严重的执着。啊，分别里头还没有执着，还算不错，是阿罗汉。阿罗汉把执着放下了，头一个放下我，不再执着生生活了。那我们现在身体生病，想要治疗啊，能不能生病的不治疗病就好了？能啊。为什么？本能。你只要把身体知道生不生活，不再关心这个生的事情，生就健康。这天不能病，上天没有办法叫你生病。你要是不贪生怕死，上天就不能叫你死。这两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啊，华严宗老居士在《进修简要帮我们谈》里有讲啊，你有头痛，为什么？你有头吗？头就痛了。你没有头就没有头痛了。你有腰痛，那你有腰吗？你要是把这些痛通通都放下了，都不放在心上了，心上只放阿弥陀佛，你就完全健康了，什么都不需要啊。啊，在这个世界你想活多久就多久，我希望极乐世界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就可以去，得大自在啊！啊，这个话在大乘佛法里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我们要知道，才得佛法真实受用啊，那怎么办呢？有一些执着的人啊，这有病不医，这怎么行啊？那找了医生啊，随缘吧。啊，还是以清净心念佛为主。啊，又我这些做治疗说随缘，大家都欢喜，不要惹人生气。不要让人担心，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一方面一半要跟阿弥陀佛相处，一半还要给六道众生往来啊！是众生之间，我们要晓得慢慢的来， 引导他啊，真正相信了就不依靠这些了啊，一心念佛。你看海鲜老和尚18岁的时候身上长疮毒疮啊，他妈妈给他找医生找医啊都不行，都没效，最后他明白了，他那年18岁，他就想的这是业障病，无药可治啊！那怎么办呢？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念了一个多月，疮就好了。啊，才知道念力不可思议，要真念，不能怀疑。啊，半信半疑就没有效果。全程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所以大乘确实给我们解决一切问题。要真心，真心很难。啊，这个法门是有名的难信之法。啊，难信能信，你有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啊，这三个条件你具足了，具足能够掌握到，就决定往生。啊，希望掌握到，不能疏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往生的圣药。啊，也可以说乐，快乐，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快乐。这里面分成两种，先说身体，啊，体质同福了。我们看经文，十方世界，住往生者，介于七宝池莲花。自然化身，习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念老的注解说，右段乃本品之三，就是第三个大段。在这一大段里面要说明的，十方往生的都是在宝池莲花化身，这是第24愿莲花化身愿的成就。这一句很重要，我们这个世界小孩出生在这里都是母胎当中生，啊，在母亲怀胎这10个月，你所感受的佛经上形容等同地狱，地狱里头有多苦，在10个月怀孕里多苦，母亲喝一口热水，胎儿就像在烈火地狱啊，统统都燃烧的，母亲喝一杯冰水，他就像在寒冰地狱啊，母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他都有影响，所以中国古人讲求胎教很有道理啊。周文王的母亲 做出最好的榜样。怀孕的时候，叫怀文王的时候，你看经典里面记载着，那是这十个月当中，眼睛不看不好的现象，我们今天讲的负面的、负能量的不看，耳不听言声，口不出傲言，说话的温柔啊，没有傲慢的气氛，当然更不会发脾气，端正心念，他这个小孩所感受的正能量，生下来好养啊，啊，听调教啊，小孩出生，眼睛睁开，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模仿了，已经在学习了。啊，千万不要以为小孩不懂事啊，非常灵光啊，只是不会说话而已。啊，母亲要管三年，这个三年是时时刻刻照顾他。啊，负面的，所有负面的造成罪恶的都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可以让他接触到，他所接触到的都是伦理道德，都是正能量的啊！所以母亲给小孩教育打好根基啊，将来在上学他就听老师的话，老师给孩子做榜样啊，老师教最重要是身教啊，不是言教啊。言教是什么？是教他念书，念毕业书，不讲解的啊，只教读音啊，叫句读，古书没有标点符号啊，叫句读，叫他念变数啊，以前规定啊，读几行文字，念多少遍。变数要念错，老师只管着。孩子长大了，读的东西多了，啊，时间也长了，有误处了，教孩子读，还是读，啊，真的是读书千遍，读了一千遍之后，老师来考学生，让学生把他所读的书的误处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他印证，你有没有错会意思，错的给你修改，正的点头你就通过了，一千遍，第二个一千遍，第二次考试，第三个一千遍，第三次考试啊，老师不讲，为什么？老师要是讲，把他的悟门就堵死了，他不会开悟了，他只能听老师的。养成这个习惯，那就变成现代人了。现代人不懂得古人的这些用心，不懂得啊，都是听老师的，所以他不开悟。他所学到的老师这么讲的。啊，这个老师这么讲，那个老师那么讲，老师太多他就迷惑了。 啊，所以中国老师是让学生开悟，是让学生得定。读书千遍是修定。啊，遵守这个教训，那个教训是戒律，古圣先贤的戒律。啊，就关于教学方面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小朋友念的书，分量都不大。学习的时候学一种，不学第二种。这一种完全学完了，再学另外一种。不可以同时学很多种。啊，这个是教学不可以不知道的。啊，叫他读，通通是读遍书。遍书读完了，啊，总是在千遍、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啊，读完之后，老师还是不讲，学生讲给老师听，学生讲给同学听，因为同学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悟处，有人悟得浅，有人悟得深。有人讲的远，有人讲偏了，讲邪。这个学习很有味道啊。那到学生长大了，十几岁了，大概十五岁以上，基础东西根深蒂固。啊，那是学四书五经，学十三经。啊，这些东西还是一个方法，教他好好读，读遍书。啊，千遍之后，再可以拿到古圣先贤的注解，跟自己的悟处，跟老师同学一起研究讨论。真明白了，明白之后要知用，要没有用那不等于零。如何把经典所说的这些理论、这些道理、这些方法用在生活上，学以致用啊。学了也用不上，也不学了。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根太重要了。啊，东方跟西方完全不相同。啊，用在工作上。啊，你的事业上，用在事业上，啊，不同的事业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原理、原则是相同的。大根大本是相同的，枝叶花果不一样。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圣人、贤人、君子啊，这样的人社会上这么多，这个社会当然是安定和谐啊。所谓盛世啊，太平盛世就出现了，全靠教育。家庭教育、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归皇上管的啊，国家的政务是宰相管，皇上任命宰相，宰相管国家的事务，皇上管 宗教教育啊。所以你看佛教的寺庙都盖成宫殿式的，为什么？皇上管的，皇上是佛菩萨的弟子，供养他老师的这个宫殿就要盖宫殿式啊。儒家这个教学是用来治国的啊，治国安邦是用说啊。佛家的教学是什么？是叫三规五戒十善，叫人民啊。佛法里头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有圣贤教育，把人都教好了，天下太平，没事干的啊。所以读书人最羡慕的行业是什么？做官。做官非常清高，受人尊重，事情很少。为什么？这个社会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没有作奸犯科的啊。一个月有一两件，你怎么，你的地方怎么会出这个事情啊？就叫人感到很惊讶了啊。那就是什么？教育没教得好啊。啊，哪一个不懂得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友爱兄弟啊，给邻居给大众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通做到了，人人应该尽的义务啊。爱人如己，爱国如家了。全靠教育啊。道教的教育里面，因为道教有神仙，他们供奉的神仙，用道教祭奠神仙的一种恭敬庄严，用来说祭祀祖先啊。家家有祠堂，有家庙啊。啊，祠堂是纪念祖先，春秋祭祀啊，多半是选择的清明冬至啊，这两天是祭祀祖先啊。也有人做三次，做三次家里有问题了，加个中元，就是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佛教的啊。这都是谈讲孝教孝啊，孝敬啊。所以道教佛教皇上自己管，儒教给宰相管啊，宰相下面有一个部，礼部，礼部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啊。礼部尚书就是部长，教育部长，他用儒治国啊。你说现在这个全世界不是一个地国家地区啊，各级这些官员啊，主管官员啊，国家的领导人，省的领导人，市的领导人，县的领导人啊，用什么治国？没东西啊。 我有一次在台湾，啊，第一次跟民进党秘书长见面，啊，以前跟他们没有接触过，朋友介绍他来看我，啊，那么另外国民党的，啊，国民党我认识人不少，很多。我给他们讲啊，你们两党都不如共产党，他们很惊讶。我怎么说这个话了？我说共产党有党校啊，他用什么治国？他用马列主义治国。你们没有学党校，国民党从前是三民主义治国，学三民主义丢掉了，不要了。民进党你们有什么职务啊？那么再推广到全世界，现在都是民选的市长、县市长、议员啊，国家领导人选出来，以什么职务把这个地球搞得这么乱？中国令人羡慕的啊，200年以前这一块土地是太平盛世，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啊，康熙乾隆达到登峰造极啊，我说他们用儒释道啊，中国历代帝王都是用儒释道啊，所以每一家庭小孩读书，请老师在家里教，通通都是教儒释道的经典啊，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必读的啊，佛教经典有一部分也是必读的啊，道家至少老子、庄子啊，都是一般读书人不会缺少的，他都懂啊，啊，他真有一套，他能治家了啊，所以大学里头说得好，那一套东西很清楚啊，啊，你想平天下，什么叫平天下？平天下就是今天所说的世界太平啊，世界社会上平等，那就是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是用我的话来讲，大家好懂，这就是平中国讲的平天下啊，国与国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啊，社会各个阶层相接触，都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要想达到这个，首先说，首先国家要好，每一个国家政治都上轨道啊，要每一个国家政治上轨道，那怎么样？再起家了，你这个家都没有搞好，你怎么能治国？啊，中国过去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啊，五代同堂，六代同堂。啊，这一个大家有几百人呢，人口啊，这个家要管不好，你怎么能治国？所以要想把国家治好，先去起家啊，要把家治好的时候，先要把自己治好。所以说从皇上天子一直到庶人，皆是以修身为本 你自己人都没做好，你怎么能叫家做好？这就讲到人是根本呐、啊！啊，那人怎么样修身呢？啊，修身就讲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才能修身。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头一个格物是什么？放下你个人的欲望，那个物是物欲，要把物欲放下，你的头脑就清楚了。满脑袋的欲望、七情五欲，头就昏了，身就坏了，心也坏了。你这个家怎么能治好？啊，所以必须通过你看儒家讲的这个有道理啊，啊，格物，而后致知，头脑清楚，生智慧，不生烦恼。啊，不生烦恼，你的意才成。心才正啊，那个意意气平和，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想法、看法不会走极端啊，心是正的啊，正是没有邪，没有偏，用心不偏不邪，大公中正，对家人公正，对外人也公正，对天下人都是公正。心正，这在身修，在修身呢，这是大根大本呢，现在没有。丢掉应该150年，现在再找回来难了、啊、要靠什么？靠教育，全民教育啊！我在马来西亚给我们华侨所办的中小学，有一天他们集了400多个校长啊，找我跟他们大家谈谈传统文化，我给他谈了10个教学威胁。啊，过去靠教学做到了太平盛世，今天我们还要做太平盛世，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全球，全球性的太平盛世，可不可以？可以，怎么做法？用中国的群书之要，唐太宗治国宝典啊！唐太宗用什么治国？用群书之要治国啊！当时在那个时候，他编成这套书，从他自己本身要求文武这些大臣，通通要读这个书，就用这部书来治国，造成。大唐盛世，我们不能不知道。现在我们怎么样要求全世界的盛世，就是用全书之要啊？怎么做法？书找到了，我找了不少年，找出来了啊，大量反应。啊，现在不会失传了。啊，需要培养一批老师，这些老师能把群书之要念通、的读通、把它讲通， 然后把它写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在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都能看到这部书。见火同解，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读这部书，这世界就太平了，都用这个书来治国，来平天下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那所以现在培养全书制药的老师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一批老师非常伟大，他们救国家、救民族、救全世界，要发现要有使命感，牺牲自己这一生的幸福享受去当一个老师，当一个教授，一生就教这样东西啊！而且我还希望能把全书之要要编一个续篇，唐太宗只是前面2500年，后面这一段还有不少好东西在书库里头，再把它找出来编一个续篇，完整的四库全书的精华。只要是精华录，用这个来修身，用这个来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有所品，我真有东西。现在一问你，你茫然无知，社会怎么会不乱，怎么会没有灾难？不可能啊！啊，所以问问你用什么治国啊？汤恩比选择的全球需要的是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这是他一生当中梦寐所希求的，他正确，一点错误都没有啊，方向目标正确，我们要努力向前迈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